那一种信心的可贵，信心的可贵。这三个人是同心合意的，三个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哎呦，那怎么行啊？那就这个大国就不要做了。我从这桩事情，我就得出结论：这个祷告，按手祷告的恩赐，不是神把给某一个人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具备一个什么信心。我们的主啊，他治这个病，他给瘫子治病的，他说了一句什么？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听不习惯，他有什么权利赦人的罪？你治病就治病吧，还什么你的罪赦了？今天也有很多人，如果你来的，你要请我们的弟兄、请姊妹们或者请弟兄们来为他祷告的时候，如果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罪的话，你就不要来，你就别跟他干涉，首先让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承认自己有罪。这个罪啊，是我们和主神之间的什么一个拦阻，一个拦阻。你认了罪以后，拨开了这个拦阻，祷告才能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你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你要具备这一点，具备这个信心。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在当时来说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资金。瘫子要你治病，你怎么说一下子说你的罪赦了呢？这不是好像跟我开始刚刚读这个圣经写的这个题目是一样的，挂不上钩嘛。我常常说，我一脱衣服，我说这就是真功夫啊。因为大家要了理解这一点，罪呀、是什么？罪是什么？罪是本啊。这个罪呀、每一个人的罪是这个病的什么本，你们承认吗？罪它就是本啊。所以耶稣治病呢，他不是治什么，他不是治标。我们中医里的有标有本啊。有人呢去看医生，哎呀，看医生之后啊，他的这个胁下一个大壶，痛得要命，请医生，医生你帮我看我这个。那么医生就跟他抹点药，然后跟他敷上药回去。如果医生是这样看病，你就说这个医生呢是个糊涂蛋。因为这是什么？难道说这里疼你就为他治病吗？医生呢首先要在这个手这到处查一下，看哪个地方有溃疡、有溃烂的地方，找到了这个好了，这个地方也要把它消毒，然后跟他抹敷上药，再给他包扎起来。这是本，因为这个病的毒已经到了，谁知道到了这个淋巴，是你淋巴肿大，这个地方也要给他一点药。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要得到医治，所以这就是罪，他的本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医治他的本。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主耶稣啊，叫他怎么样？罪赦了怎么样？起来，要起来。但是呢，我下面又来了，又联系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基督徒啊，睡着做基督徒，是一个不起来、起不来的基督徒。是一个起不来的基督徒，你让睡在那个地方做基督徒，没有行动的基督徒。我们的主啊，就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抓住这一点，起来，你要起来，你得到了医治，你就要起来，你不要再还在那躺着。所以，主耶稣不要我们做躺下的基督徒，所以一定得要起来。他怎么说呢？今天耶稣基督对这个瘫子大声疾呼的说什么？我吩咐什么？ 我吩咐你起来，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在这一个教会里大声疾呼，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我吩咐你起来，不要做躺着的基督徒，不要做不能行动的基督徒。起来了，够不够？
对。哎呀，我讲半天，其实你们比我都晓得。我说起来也不够，你们也晓得不够。
起来了，光起来了不够，真的不够。起来之后还是怎么样啊？怎么样？
哎，
把这把你的，把你这个肉子啊，拿回去，回去。光起来了不够，还要行走啊。就是演讲，这个。原不原脚原地踏步踏，就是这样这种一天一直原地踏步踏，那个不行。这样的基督徒不蒙神祝福，谁也不喜欢。你必须要走，行走，你一定要行走。做一个要起来，他醉色了以后你就起来，起来以后拿着你的被子你就走，还行走，行走还怎么样？第三个怎么样？还要怎么样？你看圣经上，我们就想他的道理。早晨讲的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有九个没有回来，怎么样？没有回来，只有一个把荣耀归给主耶稣。这里要他起来之后，要他回去，要他走，还要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要把荣耀归给神。我在上海有位老姐妹，这个家庭教会啊，老姐妹92岁，我已经带了好几批的人去拜访了这位老姐妹，去探访了她。这位老姐妹牧养了，在上海牧养这个教会啊、如果有的时候我一去，我就可以发现她的那里这个房间里挤着大概70-80人。如果在农村里呢，她农村还有九个教会，每个教会呢最多的是300多，少的也有90多。哎，这个老人家呀，到了礼拜一就干什么，上火车走了，到乡下去了。在乡下有时候啊下大雨，泥泞滑道他也在那慢慢的走，说话呀真是有精神呐、啊、每讲一句话没有一句空话，为主见做见证，他就是为主见做见证。这个老奶奶啊，我希望将来有一次我们的生弟兄或者有些弟兄，我们在偶然之间在上海碰到，我一定要带你去啊。我不但是带人去了，也到李天恩弟兄那里去啊。有大家有知道李天恩的吧啊。所以这个吴奶奶真是看到是神的名字的荣耀。为什么呢？他每一句话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他说我啊到现在我连感冒都没有哎，他就是一天到晚侍奉神，他连感冒都没有。那一天呢，他每次做完礼拜聚会完了以后呢，大家就是他就差不多是摆四桌，远的路远的来吃饭。那其中啊每一餐呢我都要在这吃，这个最后这一餐他很欢迎我，只要晓得我来一定要请我去讲道，也很老奶奶很喜欢我。但是这一次啊正在要吃饭的时候啊，一大盆大猪排，哎呀我这个人啊最受不得诱惑的就是那些什么炸油条啊炸猪排呀、啊、油炸鱼啊，我最喜欢的油炸的。这一看到炸猪排我实在是不敢，我有点怕，我就他们也有很耐心，大家就把那炸猪排给我，我说我不能吃。等他听见了，他听到你要他什么，他毫不客气，陈弟兄啊你不要在那里假冒为善了、啊、你不要在那里假冒为善，拿出信心来吃。我没有办法了，我硬着个牙齿我就把它吃掉了。我说我知道，感谢神，这才好。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到他来讲道理？
因为啊，我一到他那去就变得年轻了。我常常说，我说变成小孩子了，因为他九十几，我才七十几。哎，我就想捞这一点便宜。所以我在那里，我每次讲他，我就说，小伙子今天又来了。在你们这里我神不起来，为什么呢？都比我，你比我大一啊。这就是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个摊子的这个故事就到了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个人，默默无闻的人，你们知道这个默默无闻的是谁？有谁跟我答复出来？在这个里面，在故事里面有一个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人。台摊子我说了吧，
画风景的人，
前方的
差不多了，
把他追下去。
对，差不多了。好了，大家这个感谢神呢、啊、大家都有属灵的智慧。这个里面有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如果这个房子现在外面的人都占满了，没有办法，这个四个台摊子的呀、啊、要怎么样呢？又要吃苦了，吃苦啊，这真苦啊，要把这个摊子搞到瓦顶上去，苦不苦啊？然后要拆这个房子，把房子拆掉，房子拆掉，如果这个房子是我的，如果、啊、这个房子是我的，哎，谁拆我的房子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跑来问我，这现在这个摊子、啊、要去见耶稣，因为不得进，现在我们只有拆这个房子，你同意吗？那我要怎么样？同意，只要能医好他的病，我肯定要答应了啊！同意，不答应绝对不行。所以啊，那个无名英雄啊，就是我，就是个房主啊。房主啊，他舍得奉献呐、啊，他的奉献没有任何人知道，圣经上也没有记载。但是，他记载，神给他记载了，神记下了他那一笔，神纪念他。他能把他的房子为了这个摊子原因，房子让人家拆掉。所以我们常常容易犯一个什么毛病呢？做了一点事情，刚刚抬那个摊子，哎呀三弟兄好累啊，哎三弟兄你怎么累？你不晓得刚刚我抬那个摊子，你要他知道我抬了摊子，还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哦，不得了！你怎么这么累啊？你不晓得，这个整个的一早上我就把这里全部打扫了，全部打扫。你不然能看得这么干净呢？实在你也打扫，很可贵，何必呢？要告诉大家呢，让我们的神跟你暗暗的记上一笔多好啊！如果今天我们的老姊妹，他夸奖我说真不错。哎呀，陈弟兄真不错，一来了就把我地下扫得干干净净。他表扬了我，上帝说，你已经受到了你应有的嘉奖，那我还纪念你干什么？所以，这就是在圣经上一再地告诉我们，连耶稣也告诉我们，左手做事怎么样，不让右手知道。啊，可是也就有这些的人。在那里就尽量让人家知道，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把房子默默无闻的这个无名英雄啊，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不要紧，我里面还有一件。所以在这里我们记得哈，要把房顶打开，要敞开一个门。记得，当主耶稣要进入到，你要主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敞开你的心门，你要敞开你的心灵，接纳主到你心里，到你里面来。否则啊，你个门关得紧紧的，再不是里面装满了自私、贪欲、骄傲这一切东西，你也没办法让耶稣进到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真是要做到。 把自己完全怎么样倒空，完全倒空，让主把这个门呢、啊、敞开，尽量敞开。所以在这里呢，我下面要分出几个侍奉。我们这里看到配搭侍奉，我下面有几个侍奉。我们啊，做同工的，我们基督徒，看注意一下，我们有几个侍奉啊。那么家庭里面，我们先谈一谈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呢，这个夫妻，那么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在家里，那么妻子说等丈夫回来烧饭，等丈夫回来烧饭，你们说这个对不对啊？因为这两个人需要配搭侍奉，配搭，丈夫在外面工作，你呢就做妻子，暂时没有出去做工作，你在家里就担负起家庭主妇的责任来。所以夫妻有夫妻的责任啊。那么丈夫，那么这家人养那个小孩子，丈夫说叫他的妻子，你出去，这个小毛毛我来带，未来我来喂，那就是颠倒了，是吧？你觉得不可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人，我就看到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她担任教会20多个职务，好像这个教会其他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再可以担任，只有除了她就可以。所以这个教会就怎么样？哎呀，暗中啊，纷争、妒忌呀、啊，嫉妒，你嫉妒我，我嫉妒你。所以家庭里面夫妻有夫妻的责任，但是他们两个要配搭的好啊。父子之间和父子之间，有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儿子有儿子的责任，这个他们也有他们的父子之间的这个配搭。母女有母女之间的配搭啊。学校里面有老师，有校长，也有勤杂啊，有训育主任，有教导主任，他分的这些这各司其职，这是学校里面的。那么在政府里面，政府部门有这个科那个科那个室那个什么，这个局那个局那个部，他同样的他是在那边，他是有一个组成机构的。社会的啊，社会上都需要有很好的配搭侍奉。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了这个侍奉有哪几个方面。第一，受苦的侍奉。怎么叫受苦的侍奉呢？你们还没看到这个苦哦。那么中国字啊，我喜欢研究中国字，中国字很有意思，一个十字架，两个十字架，也可以说20个十字架，你看20个十字架，对不对？有口难言哦。20个十字架还有口难言，苦啊！你看苦不苦啊？我们要受苦的侍奉。你们在教会的侍奉到了这一步没有啊？到了20个十字架，背了20个十字架还有口难言，有没有？还没有到这一步。为什么有的人现在冷下来了，现在不愿意到教会来了，不愿意侍奉主了？为什么？中了魔鬼的毒计。我说他的苦还没吃够，还没有吃够，吃够了你也会，也就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计较。哎呀，大家，所以有的人说，我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总觉得我很羡慕那个基督徒的生活，我真羡慕教会的，知道一到教会大家笑眯眯的。其实他后来说什么？原来是装出来的。原来是装出来的，因为他一到了教会来就他想着里面很多的问题。姊妹跟姊妹讲，哎呦，王姊妹，来，请坐请坐请坐，好久没看见你了。等到一转身说，晓得你干什么鬼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需要受苦的来侍奉，要受苦。那个抬摊子苦不苦啊？苦。那个摊子答应也好，但是摊子要不答应还要骂他几句。 他走不好脚步的时候，摊子难过的时候，也要骂你几句。被抬的人要骂你，然后走那个崎岖不平的道路，把你一直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好苦哎，要经过很多的坎坷到他道路哎，然后到时候到不了耶稣那里，就要把他搞上房顶，然后把房顶拆掉，还跟主人说好话，然后就把这个肉子放下来，好难呢，受苦的侍奉。第二个，信心的侍奉，要有信心的侍奉。当你找这个把这个摊子找来的时候，找到的时候，哎，我带你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可以医你的病。我告诉你，这个不容易哦，这个真不容易哦。那个摊子如果说抬到耶稣了，耶稣不治，那怎么办呢？还不晓得耶稣医得好医不好啊，他会有很多的这些杀念头啊。中国有一位退伍的将军，少将，这位将军呢，有一天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到上海去干什么呢？他这个将军50多一点点岁数，他的妻子30几岁怀孕了，将军喜欢得不得了，老来得子啊，你说高兴不高兴？就像我一样，我40几岁得了一个儿子，高兴了啊。他老来得子以后啊，是那天就把他带到医院来，因为为什么呢？发动了，要生了。哎，送到这个医院来的时候啊，这个医院的院长知道一位将军要带着他的夫人来，所以院长特别谨慎，自己来接待。哇，这个医院都是主任以上的医生，但是听他啊，他说你们几个人跟我注意，今天我夫人要来养小孩，这个小孩你们要养，要跟我介绍了，介好，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哎呀，这几个医生院长就过去来看呐，这一检查之后，院长就推叫院长说，院长叫主任，叫这妇产科主任来说，好，结果还是院长，他说将军，对不起，你干啥？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们检查经过会诊以后啊，我就想问你一句，这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你是要救大人就不能救小孩，你要救小孩就不能救大人，你讲啥？他说我就是讲了，你到底用的是难产的，难产没有难产，我两个人都要救。哎呀，这个院长这是怎么办呢？这个院长很着急啊，马上就通知各位很多医院的院长，这些妇产科的院长都来会诊。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急得汗流满面，急得汗流满面，怎么办？他就是不讲道理，要两个人都要救。后来呀，正在这个时候着急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护士长，老护士长站出来，他说：“将军，你相信耶稣吧？你相信耶稣吧？我跟你讲，这个信心真的要很大的信心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出来了，你相信耶稣吧？我不管是谁，只要能救活我老婆跟孩子的，我就相信谁。好了。”那他这一讲的时候，他就马上，他说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他就跪下来，
感谢耶稣，
你们就像我一样的，他说你像我一样的弓着手在那里闭着眼睛，这个将军呢会有比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要诚恳多了，哎呀，这诚恳的不得了，就在祷告，当祷告一完了阿门的时候啊，隔壁听到了啊啊哎，将军啊，呀，他说恭喜你呀、啊，是一个小少爷。不是，我不管了，我太太可好啊？好，母子平安。哎呀，高兴，高兴。从此他怎么样？相信耶稣。他从此相信耶稣。那么相信耶稣以后啊，组织上要查呀，你是共产党员，你是老干部，你是长征的干部，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呢？就组织上找他谈一次、两次、三次，谈了几次不行，
他说我只是请求警力的，是神是耶稣救了我的老婆和孩子，你叫我不相信不行。他说你如果要相信，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留下来不相信，一条路你回去，你要相信就回去。他说回去就回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哪一年呢、有将军回乡生产，就是这位将军。神的名字得荣耀吧，得荣耀。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要一个信心的侍奉，不简单呐、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能够站出来。你们相不相信？我是不敢，我真的不敢我还不敢有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真是要看从这个姐妹身上，我们真的学到第三个怎么样，舍己的侍奉，要舍己呀、抬摊子的要舍己，他不舍己他就不抬了，他去听耶稣讲道去了，他也要看看耶稣啊，他舍己，他宁可这个道不听，他也抬摊子，因为他曾经这四个人都跟随。另外呢，那个房主也舍不舍己啊，舍己。所以这种侍奉是舍己的侍奉。第四个，奉献的侍奉，你要有奉献把你的时间奉献出来，把你的金钱奉献出来，把你的房子奉献出来，要有奉献的侍奉。在教会当中要有奉献的侍奉。第五个，隐藏的侍奉，隐藏的侍奉不是在那里，你们都来看我今天扫了地你们都看我奉献了你这个奉献的侍奉很有意思我们在这个国外就是拿着钱袋子到这面前来奉献，那么拿钱袋子奉献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少数的钱，这是少数钱呢，就把这个两边一折，那奉献来的是那个奉献袋一来的就没丢进去了，为什么呢？太少了，这是一块钱太少了，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奉献，为什么呢？好像其实你这样折，你再跌神知道对吧？你再把它跌到不让人家看到，神知道神早就看到了，你的心他都看透了。但是呢，有一种人他奉献怎么奉献呢？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可以呢？让大家注意。然后因为什么呢？他是拿了100块，就这么丢进去的。这是不是隐藏的奉献呢？这不是隐藏的奉献，这不是隐藏的奉献。我们这个房主实在给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圣经上没有一点记载，马可、马太、路加、约翰，没有没有记载那么房主一看到这个，如果房主今天活过来一看到这是是你是我的话，是这个房主就心里感到很难过他没有，但是他的名字记在神那里。这种隐藏，什么隐藏？隐藏不过我们的主，隐藏不过我们的神，他都知道了，他早就给你记下来了，你将要得了赏赐，得着世人所得不到的赏赐。第六，满足神的侍奉，满足神的侍奉，这怎么叫做满足神的侍奉呢？你抬摊子，抬得进就抬得进，抬不进回去嘛，那个不能满足神。抬不进了，有这些东西拦住了我和耶稣的关系了，那算了，抬不进算了，抬回去。这个神满足不满足？不满足。再想办法，再吃苦，然后呢，到那里一直把他人这个摊子跪到主耶稣的面前，神者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满足了。这个侍奉让主耶稣满足，得到满足。
所以满足神的侍奉。还有最后一个很要紧的，同心合意的怎么样
侍奉？
同心合意的
他不要了
啊，他这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粉，他要去污粉才可以。我们从今天这一段故事，耶稣当日吩咐这一个摊子起来行走，这一段故事看起来，我们的配搭侍奉今天很要紧，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很要紧，这个配搭侍奉很要紧。如果这个教会搞不好，没有同心合意，你和我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你没有同心合意的侍奉，你没有舍己的侍奉，你没有隐藏的侍奉，你没有一个爱心的侍奉，这一切都让你也不能，你也没有满足神心意的那个侍奉。我们这个如果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出现了问题，你怎么能去担负传福音呢？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个使命呢、啊、主耶稣在升天以前他就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干什么？要去传福音呐、啊！但是这里带来的互相争斗，互相在闹纠纷，互相斗啊，嫉妒。哎呀，你还在这里停滞在这个地方，哦，魔鬼再来开心啊！人家已经在那里撒了网，得了鱼，得了很多的鱼，你还在这里拿了个破网，在这补网。所以我们特别今天，我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也不知道我要到你这里讲什么，但是神就是在圣灵这样启示我，下午要讲这个道理，配搭侍奉，一定要配搭侍奉，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没有第二个人跟我讲过什么，跟我介绍过什么，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有那一种啊，权力的斗争，有那一种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的那种斗争。有那一种是神为你，使我们的主耶稣为你心里很难过的那种斗争，你不能荣耀神，不能够荣耀神。你今天在这个教会开起来，为什么是得灵，是拯救灵魂的一个时代，一个时刻，是一个这个教会是要把门打开，是要得灵魂的，救灵魂的。可是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就是挡住了这条路，成了这个绊脚石。弟兄姐妹们，不要为那一点事。不要为那点事你就放下你自己，你为了啥？今天我在这里一再的向你们大声疾呼，停下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一切事情，停下这一切，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圣功，为了神的圣功。我和我的妻子走了不少地方，我们也很多次的讲到，特别感谢神，我这一次连现在一场道一共是53堂了，已经是53堂，没有空一堂不是圣灵在那里工作，让我看到这个神啊，我算得了什么？你这竟这样的使用，你竟这样的使用，哎呀，你没看到，你们这里只有也20-30个人。在那边上千的人的痛哭流涕，你没看到？到处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是一样。为什么？魔鬼的工作就是那样，他不让你的教会那个很好的存在，没有环境的逼迫，有自己的逼迫，最苦的是自己的逼迫。我告诉你，环境的逼迫那可以，圣经上我们看到保罗、彼得那个时候，啊，甚至于他们愿意，就像我在这安徽抓了4个人以后，他们说死我都不怕，我怕什么？所以他们愿意待下去，就在那牢监里头，死我都不怕。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我们同工们，死，我相信也有少数的人不怕，但是绝大部分人啊，这些东西你都不怕。都不会你认为不是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不惯苍山，你看不惯李四。
哎，
怎么这么一个人跑到教会来做当我的头啊？那查经班的是查经班的，怎么叫他来呀？那祷告会为什么要他来呀？人家火热起来，他是假的。你为什么不在旁边鼓励他呢？就这样把神的圣功受回神。就这样，我在今天在这里告诉你，告诉你，你有责任，你有责任。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我们保罗讲得很清楚：鼻子有鼻子的用处，耳朵有耳朵的用处，头有头的用处，脚有脚的用处。你绝对不能说那个嘴呀，我才不服你了。你不服试试看，每一个人都是要需要什么，需要配搭什么，配搭起来才能是成为一个好的教会。我请大家低头，我们都想一想，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何等亏欠神的荣耀。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当中侍奉。可是就是我看不惯哪一个，我看不惯这个，我看不惯那个，所以我给神的圣功做了绊脚石。我在这个教会当中起到了拦阻作用，我成了魔鬼的撒旦的俘虏。主啊，主啊，过去的事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同样的，他说过去的事你的罪赦了。今天主耶稣清楚地告诉你，过去的事你的罪都赦了。只要你从今天起，你愿意重新爬起来，重新行走，重新来荣耀神的名，只要你做到这一点，我的主一样的，你一样的在教会中可以侍奉，你一样的在教会在主在这个教会当中被主所用。如果你愿意在今天你放愿意敞开你的心门，放下你一切在主的面前，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有舍己的奉献，有爱心的奉献，我愿意有满足神心意的奉献，我愿意做隐藏的奉献。你如果愿意这样，就像这四个抬摊子的这四个弟兄那一样的奉献的话，你愿意的话，请你从今天起你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放下老我，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不是赶热闹，我不希望你赶热闹，你要真的从今天站起来以后，你以后你就放下种种。你愿意站起来吗？你愿意？有谁你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愿意站起来，要很好的来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配搭侍奉，做一个配搭侍奉主基督的，做基督一个荣耀神的一个门徒。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站起来。主啊，主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请你祷告，我们一齐心祷告在主里面。神啊，赦免我的罪。哦，你就赦，你就祷告吧。神啊，求神赦免你的罪。我过去在教会当中做了什么，你就求神。你会很清楚，当你回去以后，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你了，你的罪赦了。介绍了27岁，还有我的工作是干什么的？我工作是搞推销的。这次到你们这来也要推销一样，推销。推销什么呢？你这有鼻没有？ 大家会对我感到很稀奇，那这个我从哪里来？我先说我从哪里来，我从上海来。到这来干什么？到这来推销。推销什么东西呢？推销电话机。推销电话机。也还有什么人家里没有电话机的新机手？哎呀，都有了。哎呀，我这个电话，不过我这个电话很方便，携带方便，而且打得很方便，特别是免费的。你们电话都要钱哦，你们的电话都要钱，我这个电话呀不要钱，免费。如果你们不要啊，那真是第三号傻瓜。头号傻瓜、第二号傻瓜，你们都知道是谁了。如果你们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电话，通天电话，通天电话，我所以说了，你们都有没有这个电话机？有没有？
有
啊。看来我不必在这里推销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电话机，所以都有这部电话机。如果而且这部电话跟我们家里用电话不一样，我们家的电话是有线的，受时空，受那个这个时间受这个限制。我们这个电话一直通到天上，一直通到天上，就看你打不打。你不打就是个大傻瓜。很多人呢、啊、在碰见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他忘记了他有一个通天电话，忘记了。哎呀，刘弟兄啊，你跟我帮帮忙好不好？哎，申弟兄，真的，你跟我帮忙到我家来看看。哎呀，我这个家里很困难，我有时候遭遇了什么事情。哎呀，张弟兄啊，就是哭啊，哭哭啼啼，特别是姊妹们的、啊、他哭还成调子了。哎呀，不得了哦、啊、还哭得成调子啊。这个叫什么？这个你就是帮魔鬼在唱什么？唱赞美诗去了。你帮魔鬼唱赞美诗了。这个赞美诗叫什么名字？魔鬼赞美诗。你在那里哭也好，你在那里求也在那里这个求爹爹拜奶的时候也好，魔鬼在旁边开心啊。因为他说你还真是大傻瓜，他有一个电话机，通天电话他都不打。今天我就要讲这个通天电话，给你们介绍这个通天电话。我没有骗你们了，我写字就像小伙子写的，哪有什么72岁的人写字这么写的，没有的。这个今天和大家分享能力的源头，一切的能力的源头靠什么呢？这个源头是什么？
祷告。
祷告，这个源头是靠祷告。我们这个啊，刚才我们圣经已经说能力的源头是神，那是我们从圣经上的理解完全对，完全正确。我们现在如果我们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也需要一个能力，但是这个能力靠什么了？靠神。但是你用什么办法去靠神呢？啊，告诉我。祷告。我们常常确实，我们很多人呢、啊、确确实实的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傻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部电话，而且是免费的。你看见哪一个人打电话都不要钱的，都要钱的，唯有这个电话呢，一打到天上，一分钱都不要，一分钱都不要，就是那么方便，就是那么简单。可是呢，很多的人就是不晓得去用这个电话，不晓得去用电话。所以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电话机，这个打电话怎么打电话。我们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世界上有一句名言，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是什么名言呢？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仗，在这个前方在打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前方打仗的时候，他这个打仗 他嘴里怎么样？他天亮炮炮弹在前面上，在个头顶上打呀，子弹在飞的时候，天上在飞机的时候，他怎么样？有的人就菩萨呀保佑啊，他菩萨呀保佑，他要观音娘娘啊保佑我啊。有的人在那边叫这个叫那个的保佑保佑保佑，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他希望，他甚至还要叫祖宗啊，你保佑我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这个时候他觉得有神了，这个时候他需要神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希望有一个神。所以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这句名言啊：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这战壕里都是一个啊，都相信都有神了。把那个战壕一过的时候呢，没有飞弹的时候，都头顶过的时候，他又忘记了，他又忘记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当你有病来的时候，当你需要神的时候呢，哎呀，他的神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当我你如果这次救了我，我将来我要捐两栋大房子给你，我将来我要把我的全部家当都给你。可是呢，好了，忘记了，忘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哈，我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的，神是很垂蒙啊，我们的祷告神都很垂听，蒙神垂听。但是注意，我们既向神祷告了，神救了我们的时候，就不要，昨天我讲的，不要忘记了他的恩典，不要忘记他的恩典。那么在这里坐下来的人都是基督徒，对不对？都是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儿女，基督徒。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祷告是基督徒的什么？大家知道吗？哎，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祷告也是基督徒的一个什么？生命。你没有祷告的这个基督徒啊，怎么样？你没有从神那来的能力，你没有从神那来，你这个源头就断了。你没有祷告，你这个生命也是很脆弱的，你这个生命就会垮掉。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要跟你们分享的，祷告，祷告，祷告。所以祷告啊和基督徒啊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祷告和基督徒非常密切的关系。昨天晚上我们在和孙弟兄啊、孙子们，我们在大家交通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哎，我抽起了，我想起一件事，我的姊妹啊，很重视祷告，不但她很重视祷告，而且我的孩子啊，从小就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啊，她也很重视祷告。有一天呢，我家里啊，个电冰箱坏了，我家的电冰箱坏了。这个电冰箱一坏的时候呢，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坏的？是在个冷天的时候坏，啊，在那个热天的时候坏。你想一想，那个热天的电冰箱东西坏，里面的肉啊、什么鸡啊、什么东西啊，全部都要臭掉，都要坏掉。哎呀，这很着急。所以后来慢慢把东西都拿掉。所以后来简直就吃一点东西去买一点东西。这个电冰箱我一直没有办法修。因为要找一个人来修的话，起码就是很贵很贵，在我们那个地方非常贵，所以啊，我的收入有限，所以就在那没有办法去修，就在教会，我用我的办法在教会里找，有没有人，哪一位弟兄呢？你可以帮我修这个啊，你会修这个电冰箱的，请你帮忙。等了两个礼拜，没有人帮忙。有一天，哎呀，我心想这怎么办呢？有一天从外面回来，一回到家里，嘿。是我大吃一惊，我的姊妹啊，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两个人就跪在那个电冰箱呢，在那祷告。我一看呢，我说真，我心里想啊，真糟糕！你跪这个电冰箱祷告，哎呀，这简直，我自己又说不出口。我心里我又不能说，哎，谁叫你在那做祷告？这太简直太不像话了，是不是啊？我又不好说的，所以呢，我就看他们在那做祷告，我就坐到旁边等他们。等他们做完祷告，两个一起来看着我在那里，怪不好意思的，怪不好意思。那么我也没有 讲他们什么，我心里在这讲太过分了。我告诉你，神就看中这个过分。第二天一早上，我家里啊起来最早是我早上一起来呀、啊，我就往厨房里走，一走还没走进厨房，我就听见那个怎么呢？电冰箱在工作了。我打开一看，哟，里面的冷气就出来了。哎呀，我告诉你，是神修的，永远不坏。你晓得那个电冰箱，我们买的时候是仅仅五年就坏了。可是那一次祷告以后呢，修好了以后啊，一直我们用了12年，没有坏过，从来没有坏过，生锈的啊。昨天是身体性也跟我交通也是那个电冰箱的事情，是不是？是啊，所以我马上说，我们家里也有那一次。你看那个祷告的能力，祷告的效果，哎，怎么样呢？所以在我当时来说，我的信心啊，还真是比我的妻子差得远，差得远。他们，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两个就跪在那里祷告。我昨天也跟身体上做个见证，有一次啊，穿裤子条条裤子都小，怎么呢？因为大腹便便，啊，大腹便便，肚子大了。我的外甥女，她还有引以为美了，她说什么？哎，舅舅这下好像个总经理。那总经理就是大肚子，因为肚子大了，裤子就不能穿，条条裤子不能穿了。那么我的妻子有一天跟我讲，她说你是不是每一条裤子都不能穿？我说都小了。她就问了我那一次，过了两个月啊，她有一天跟我讲，她说哎，好像你每一条裤子你没有讲裤子再小了。我说是啊，她一提醒我，我就看看我的裤子很合适啊，再来穿其他的裤子都很合适啊。咦，他说你想什么原因吗？我说我裤子小了，我肚子小了，我为你的肚子祷告。他天天为我的肚子祷告，就那祷告我肚子小，肚子一小裤子可以穿上了。哎呀，这个电话机你们说好不好？他还没花一分钱，他没花一分钱，拿起来就打。我的电话单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在市上的电话的电话费，没有说个通天电话费多少，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个什么生活？应当是个什么生活？祷告的生活，应当是一个祷告的生活。